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俄罗斯怀疑英美默许乌克兰侵入俄罗斯边境，誓言相应反击。乌克兰正规军打发怪异，专家推测原因。美媒话，中共公司企图吞并美国福布斯全球媒体控股公司。拜登首度亚洲行，五月先访南韩。美国会通过法案，助台恢复世卫观察员地位。俄罗斯海军怀疑出动海豚保护军港，执行反潜水员任务。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27日，俄乌战争进入第63日，俄罗斯同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城市别尔哥罗德州发生了新的爆炸。俄罗斯指控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发动新攻击，但俄乌双方均未公布袭击的细节。早前同一地区内的一个燃料库遭到袭击爆炸，俄罗斯就指控乌克兰是袭击的幕后黑手。英美对这件事的反应就好像火上浇油。英国武装部队国务大臣 James Heapy 日前公开对媒体表示，为了瓦解俄军的攻势，乌克兰可以使用西方国家援助的武器进攻俄罗斯本土，这样做是可以接受的。鉴于英国向乌克兰军队提供了包括防空导弹在内的多种武器援助，英国国内有声音质疑，这些最初以自卫为名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是不是可以用来打击俄罗斯本土。詹姆斯回答说，俄军已经进入了乌克兰国土，因此乌克兰亦都可以使用这些武器攻击位于俄罗斯境内的俄军供应链。他特别提到，可以攻击的目标有俄罗斯的油库和弹药库，不过英国首相约翰逊稍后又说，希望战争危机不要超越乌克兰国境。跟着美国亦都表示，乌克兰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需要越境攻击俄罗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当地时间26日在财政年度预算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他所需要的协助来对付俄罗斯，而策略就由乌克兰自行决定。布林肯说，美国能够做的是确保乌克兰人有保护自己的方法，确保他们能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将俄罗斯赶出乌克兰。乌克兰媒体 Focus.ua 报道，有传言说，美国秘密援助乌克兰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都已经运抵哈尔科夫卡奇夫地区，但未获官方证实。数据显示，海马斯系统一个发射箱可以携带6枚火箭弹或者1枚 MGM-140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 飞弹，前者射程可以达42公里，后者射程达300公里，飞行高度50公里。如果消息属实，将是美军援助乌克兰最强大的武器。俄罗斯已经对英美的言论做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如果英国继续煽动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将会立即做出相应的反击。俄方批评英国此举是直接挑衅。俄国总统普京甚至在27日表示，要对干预俄乌战争的西方国家展开闪电式的报复行动。俄罗斯在乌克兰和顿巴斯地区展开的特别军事行动，所有任务都将会无条件完成。俄罗斯军方最近成功试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每一枚导弹可以携带10枚或者更多的核弹头，预计俄罗斯很快将部署这种飞弹。俄罗斯官媒知名主持索洛维约夫近日亦都对英国发出不满的声音，说英国近来的举动是野蛮人行为，更加呼吁普京运用萨尔马特洲际弹道飞弹来搞定英国。 在乌克兰方面，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斯托维奇表示，俄乌战争仲会持续僵持，乌克兰收到西方国家的武器，可能在五月底或者六月初对战事有重大影响。他亦都坦诚表示，战争可能会拖好几个月，甚至可能打到年底，乌克兰必须为长期作战做准备。俄乌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三个月，俄罗斯一直指控欧美国家实际有参战，但就没有确凿的证据。外界亦都观察到，当初开战的时候，乌军主力很快就化整为零，到现在为止，俄方都未找到他们并歼灭他们。对此，台湾外交专家赖岳谦指出，乌克兰的打法很怪，不像乌克兰人，因此他推测当时北约第一时间派了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进入乌克兰，指挥乌克兰正规军作战。赖岳谦在27号在中天政论节目《正常发挥》中表示，乌克兰军队的打法不像乌克兰人的风格，很多战略看起来就好像是大国的高阶军官，有经验的军官在这里指挥调度，亦就是说乌克兰的打法令很多人感觉到是北约有作战经验的高阶军官在这里指导，或者是直接指挥乌克兰军队打仗。赖岳谦推测，当时北约第一时间派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进入乌克兰，指挥乌克兰正规军作战。以乌克兰的状况，是不可能培养出一个有作战经验的高阶军官。他认为一直有传出北约高阶军官甚至是中将进入乌克兰作战，那这种解释就合情合理了，因为这个是北约水平的打法。近日一份协议曝光，中共一间公司正在密谋收购美国福布斯全球媒体控股公司 Forbes Global Media Holdings， 收购价格高达 6.3 亿美元。这件事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的严重关注。根据披露，今次收购是由一间叫做万能作品收购有限公司 Magnum Opus Acquisition Limited， 简称万能，出面进行的。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 Michael Watts 根据获得的信息揭露，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文件显示，这间企业的背后是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公司。这个公司设有党委书记，由董事长彭顺亲自担任，而彭顺在2021年3月亲手签署了向万能提供种子资金的文件。两日之后，万能就开始了收购福布斯的程序。华尔兹众议员指出，彭顺的参与好说明问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共权力的直接延伸，这个公司的举动代表着中共的企图。彭顺的简历显示，他的职业生涯都是坚定的中共党员，他曾经在人权灾难地区新疆担任过各种职务。在早前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上，万能轻描淡写地承认，中共当局可能会在政府认为适当的时候寻求干预或者影响这些公司的运营，来促进他的监管、政治和社会目标。但这件事放在中共收购的一间美国的主要媒体出版物上面，就不是一个小问题。美国媒体认为北京当局的意图很明确，用隐蔽的方式收购福布斯，又将它包装为一个西方媒体平台来释放中共的信息。4月24号，众议员华尔兹致函美国财长耶伦，质询万能这个协议是否经过了美国国会众议院政府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美国媒体指出，这个审查是必要的，美国政府应该考虑到中共在美国的核心利益在于为中共的全球霸权扩大政治、经济和军事空间。 白宫27号宣布，总统拜登5月20号至24号将访问南韩同埋日本，呢个将系拜登上任以嚟首次以总统嘅身份访问亚洲。白宫发言人沙奇当日发表声明话，拜登此行将进一步深化政府、经济同埋人民之间嘅连结，增进美国政府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坚如磐石嘅承诺，同埋强化美日韩条约联盟。届时拜登将会同南韩新总统尹石月同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韩联社报道，拜登将于5月21号同尹石月举行峰会。南韩总统就任之后通常会先访问美国，而今次就是美国政府近29年来第一次在南韩新总统上台之后率先前来访问。报道又指出，拜登首访亚洲，首站通常选择日本，而今次先访问南韩实属罕见。南韩当选总统尹石月的发言人说，尹石月和拜登的会面预计将成为两国增进战略盟友关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另外，拜登在日本停留期间还会在东京出席美日、印度和澳洲四方安全对话 Quad 领导人的峰会。台湾2017年被剥夺了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的地位，由于中共反对，台湾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之外。美国众议院27号一致通过议案，要求国务院提交一项计划，帮助台湾恢复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的地位。路透社报道，议案以425票比0票通过，并送交白宫。国会助理话，他们预计拜登会签署法案。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制定计划，令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重获观察员的地位。民主党众议员康纳利 Jerry Connolly 在敦促支持这个法案的时候称赞台湾。他说，虽然台湾人口有2350万，但只有37000个确诊病例。台湾并且在国际上分享技术和捐赠了保护设备。他说，台湾的领导地位和对全球卫生安全的贡献，显示出他为什么应该成为健康卫生大众论坛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英国外交部指责中共不单止没有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还对北约应该接纳哪些国家说三道四。英国外交大臣卓惠斯在27号呼吁北约盟友确保台湾等民主政体的自我防卫能力，点名中共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卓惠斯在27号晚间在伦敦金融城市长官邸晚宴发表了约20分钟外交政策演说。他说，所谓必须在欧洲、大西洋以及印太安全之间做选择是一个假议题。在当今的世界，两个区域的安全都很重要。他并且特别指出，必须确保好像台湾这样的民主政体有能力自我防卫。他说，中共胁迫立陶宛，并对哪些国家有资格加入北约，哪些没有资格指手画脚，还快速地扩大自己的军事投射，而且他们已经深入欧洲的战略利益地带。但是他指出，中共并非坚不可摧，国家社会不要默认中共崛起是必然，从而推波助澜，助长他的声势。他警告，如果中共不遵守游戏规则，他的国际地位恐怕将无法持续上升。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塞凡堡 Sevastopol 是俄罗斯海军的重要基地，近期有卫星拍到俄军在军港入口设置用来圈养海豚的海上围栏，怀疑俄军会用海豚来做军事任务。美国海军研究所 USNI 报道，大约在2月底，军港内被发现放置了两个用来圈养海豚的海上围栏，而 由于塞凡堡是俄罗斯在黑海最重要的军港，港内的船舰虽然停靠在乌克兰飞弹射程之外，但没办法阻止潜水员进行水下破坏。俄军部署经过训练的海豚可能是为了执行反潜水员的任务。至于俄军是否会将这些海豚进行战斗部署，目前还不清楚，但海军分析人士指出，经过训练的海豚被认为是对于潜水员有效的防御手段之一。在冷战时期，美国和俄罗斯都有训练海洋哺乳类动物进行军事用途。苏联海军冷战时期亦都在塞凡堡周围进行海豚训练。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海豚训练部队转入乌克兰，但是这个部队的运作不是很频密。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了克里米亚之后，海豚训练部队再次被俄军控制，跟着他们就开始扩大海洋哺乳类动物的训练计划。除了在黑海之外，俄罗斯北海舰队在北极圈亦都广泛地训练不同的海洋哺乳类动物作为军事用途，包括白鲸、海豹等。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